他又一想，嘿嘿，发财的机会来了，趁着你们还开会呢，干脆我就到秉州告密，把你们都抓去，我可立了大功了，一生的夙愿这才达到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仗着他念过几天书，他关上门把窗户都挡上，先写了张呈子，举发这些人的不轨行为，把呈子写好了检查一遍，修改修改又腾了清，这才把他揣到怀里头，把灯纸灭，也没跟家里人打招呼，偷偷的离开水帘村，奔秉州的兵马都监府。到那儿他就报了案了。这兵马都监叫郭宝成啊，新上任的官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新官上任三把火呀。这家伙接着王敬之的橙子也吓了一跳，哎呀，在我的治下公开有人要造反，这还是十大不赦之罪啊！一旦朝廷怪下来，我就得丢官罢职，弄不好脑袋就得掉了，这可不行，马上传令要兵剿水帘村。王敬之赶紧给出了个主意，大帅啊，切莫急躁，我看您不宜调动军队，一呢，您得调查调查小人我的举发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有没有出入；二，您这带着军队一去，人马一到，这个声势有多大呀，他们早就跑了，您非扑空了不可，以小人之见，您呢，以请中相议事为名，把他请到衙门来，好言安慰，然后出其不意把他抓住，那这严刑拷打，他是非说实话不可呀。您说这多省事啊！嗯，王敬之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事成之后，本都监还要提拔重用于你。
啊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帅。
你说这小子多缺德！就这么样，郭宝成写了封请帖，派人请中相到都监府议事。有人拿着请帖赶奔水帘村，到水帘村会已经散了，杨瑶他们还没走，打算呢会外再得点知识，就这么的仍然住在跨院。中相一听说兵马都监府来人了，也感到意外，把下厨之人请进来热情款待。这个人把请帖往上一递，说我们兵马都监大人新来的秉州的，人生地不熟，打算跟各界知名人士见见面，听说您老人家很有威望，我们大人素来敬仰，下请帖一封，请您跟我赶奔衙门。实指这种事儿，中相以前也干过，跟这些官府文武衙门都是敷衍搪塞，表面上处得很熟，目的在于了解他们的内情，而且中相确实是个知名人物，创立这么个教谁都懂，而且他又成立了一个安民保良团，这个团里头打造刀枪，天天练武，是协助官府剿灭土匪的，在官府都备案挂了号了。那么请他议事这玩意儿也不特殊，中相也没想到别的，把中昂叫过来告诉他说，有一部分客人走了，还有一部分没走，你替我好生招待，我进城一趟，明后天我就回来。中昂点头，中相骑了匹马跟差官就赶奔都监府衙门，一进去他就出不来了，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。他做梦也没想到刚进到二道院伏兵四起，一声令下把中相五花大绑给捆上。郭宝成马上升梯 命令把中相推出来。中相这才知道不好啊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老头子暗自横下一条心，不管遇上什么事，我是铁嘴钢牙，绝不走漏消息。等来到厅上，一见这位新上任的兵马都监，闹了半天郭宝成小个不大，比那桌子高不多少，长得是尖嘴猴腮呀，其貌不扬。你别看长得不好，官儿在那摆着呢，现在鼎州生杀大权在他手中操纵着。郭宝成看了看中相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到我你叫中相吧，不错，正是小民。大人，但不知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将我拿获？哎呀，我说中相啊，你装的还挺自然呢、啊，无缘无故的就抓你吗？怎么不抓旁人呢？你别跟我装相了，你的事情本都监早已了解清楚，许谋造反呐、啊，背叛朝廷，你该当何罪？哎，你那会儿开什么会来的？都什么人参加的？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在会上都密谋哪些？还不从实的招来？中相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：“乖呀，我们一共37个人开会，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走漏过消息。新参加的有几个，杨娇是其中的。要说杨娇把我们出卖，是断不可能。谁呢？一时他猜测不出来，但是中相有自己的打算，赶紧往上叩头，都监大人明鉴，您说错了，小老儿奉公守法，从来爱护朝廷，没有越轨的行为，这是诬告不实，我冤枉啊。哎呀哈，你还冤枉，不把证据给你摆出来，你是不能承认。来人，摆证人。说话间把王敬之给带上来了。王敬之觉得有点理亏，脸红脖子粗，但是到这个份上了，他只好厚着脸来跟中相对词。哎，小人参见都监大人。旁边跪。王敬之，在。你可认识此人？认识，他叫中相。中相，你认识他吗？中相甩脸一看，哟，是他，我们石蔡释魔教的会众。啊，他把我出卖了。不对，我们开会没有他参加呀。啊，明白了。这小子跟我住在一个村子里头，一定是安心不良，偷听我们的讲话，准是这么回事。中相看把心气的直跳啊，表面上挺镇定，回都监大人，老朽认识他，他叫王敬之，跟我是同村的老乡。
认识就好办。王敬之，
有。
你告中相图谋不轨，快把具体的事说清楚，叫他听听。
哎，是。
王敬之往前跪爬了两步，中相，你都招了吧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们开会说的什么，想要干什么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们30多个人在屋里的日夜聚会，说什么朝廷无道，什么有里有四党，外有四寇，民不聊生，又说把这些穷人都组织起来插旗造反，要共推你为头领，有没有这事？
都监大人， 我都说完了，就是这些。
带些人，把王敬之带下去了。 郭宝成指着钟相啊，听见没？他跟你无冤无仇，烟何来诬陷于你？你还不从实的招来？
钟相一笑，大人呐、啊，我跟王敬之是无有仇恨，他说这话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懂，小人素来奉公守法，我那会儿经常有朋友，可都是我们本教门里的师兄弟儿，我们谈论的无非是安乡保良的事情，从来也没议论过造反呢。王敬之妄告不实，求大人明断。好，众相，你真是铁嘴钢牙，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能招啊，动起。
咱这么说吧，众相可受了罪了。在被抓的这一天，过了一晚上热汤啊，什么老虎凳、皮鞭子、挂砖呢、啊、哎，名目繁多的刑法就尝了六七样，把老头子打得死去活来。钟相是一口咬定无有此事，结果把这郭宝成搞得头昏目眩，也没问出个子无毛有来，定成死罪收监。钟相这一被捕，这个消息能封锁得住吗？像闪电一般就传到水帘村。咱们说过呀，开会的人有少数的人走了，多数的都没走。当听着这个消息之后，众人就炸了窝了，哇，法院了。人们一听啊，眼睛都红了，把头给抓去了，整个的组织就得暴露，这还了得吗？多数的人都主张武力解决，干脆打破顶州，砸监反狱，把头领救出来。
大了，赶紧集合队伍。
另外一部分人呢，表示沉默。这帮人既不同意武力解决，又拿不出好主意来。钟相的长子钟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，里屋外屋来回转呢、啊。各位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家快想出个主意来，咱们得一致行动。他用眼睛一看，杨娇在屋坐着呢。杨娇是一句话也没说，低头不语。钟昂一看挺生气，心说你这个人可好，一点热心肠都没有，平日跟我爹那么好，向我爹来学来，我们家管你吃管你喝，到我爹出了事儿了，你连句话都没有。钟昂是个年轻人，压不住火，迈大步来到杨娇的面前。杨大哥，怎么啥？方才我们议论的事儿，你听见没听见？对我爹这件事儿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杨瑶抬头看看他，猜透他的心意。从五官貌相上来看，对自己他不满意了。杨瑶不慌不忙，站起来拍拍他肩头：“老哥，你消消火。”本来呀、啊，我是要说话的，不过这个场合你看看，排不到我的名下，很多老前辈都在这儿，能轮到我头上吗？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就不能不讲了。第一，我反对武力解决，你要能听我的，赶紧制止这些人，动武非把事情弄大了不可。哎呦，那帮人一听不服不忿、啊、手里拎着刀剑过来把杨瑶围住了。怎么动武不行，你还有什么好主意？难道你认得兵马都监郭宝成，你还能运动人情吗？哎，众位，
你们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是这么看的，虽然说奸人告密，老人家被捕下狱了，但是我相信不管他受尽什么样的酷刑，他绝不会供出真情来，这个组织绝不能暴露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就凭着王静之一张嘴，连点证据也没有，他成不了证人，这个案子落不下来。我的主意是怎么的呢？咱们以柔克刚，多多准备金银财宝，打点官司，把这官司买过来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多花钱是办不了事儿啊。有一点大家很清楚，宋朝的官吏都是贪官污吏啊，见钱眼开，只要多多的运动，我想这官司还有头，绝不会像大伙想的那么危险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得派专人去说服王静之，叫他翻供。他是唯一的证人，只要他能翻过供来，咱们上下再去打点，我想钟师傅就能平安脱险。但是我这个主意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。哎，钟昂一听，哎，有道理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说脑袋一热，光武力解决准能成功吗？那顶州是好打的吗？城高水深，城头还有大炮，别看宋朝的军队腐败，在附近也有几万人马呀。如果打不成功，爹在监狱里的非得先遭毒手。想到这块，钟昂点了点头，杨兄这主意是不错，好吧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大伙也半信半疑，你说反对吧，拿不出好主意了，只好呢，也都同意了。按照杨瑶的主意，马上采取行动，兵分两路。公子曹昂呢，准备金银财宝，哎呀，老了鼻子了，带着几个心腹人到官府去打点。其实啊，他们对官府的事情非常清楚，在这个兵马都监府有个掌刑的师爷，这人姓朱，叫朱奇文，人们都管他叫朱老夫子，掌管司法，这个人大权在握。你看呢，郭宝成是新上任的官，对本地的情况不熟悉，有关这方面的事儿，他得请教朱奇文。如果把这个关节给打通了，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呢。钟昂骑着马起身到了顶州，找着朱奇文的家，白天不敢去，晚上登门拜望。那朱奇文久在官府，掌刑五十余年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，他一看钟昂夜半来访，就明白了八九啊，很热情的把他接进待客厅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钟昂放声痛哭，老夫子，救救我爹吧，我爹是安善良民，您打听打听，他老人家一生没为非作歹，而且到处行医，施舍药材，根本分文都不取啊。你说无缘无故的非灾横祸，有人硬告我爹什么兴心造反，图谋不轨，这不是屈死人吗？他我爹练武是安静保民，当初都监府已经批准立案了，这怎么算犯法呢？如今被奸人所害，望老夫子成全成全我爹吧。
其实他这真哭。朱奇文晃着脑袋捻着胡，眯缝眼睛听着，其实让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心说你真的会白活呀，难道真是那么回事吗？我早就知道钟相是怎么回事，这个人早晚机会要成熟了，就能扭转乾坤呢，把洞庭湖都能翻个个，确实就是图谋不轨。但是又一想，我呀乐得河水不洗船，这年月兵荒马乱啊，我得罪那人干什么？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如果把老钟家给得罪了，他结交的也广，认识的熟人也多呀，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。哎，干脆给自己留条退路吧。想罢，他安慰钟大公子，哎，别难过了，这就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。有道是一家保暖千家院，你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长短不一，人是良莠不齐，受小人的误害也在所难免。大公子，这不你来了吗？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我一定是尽力开脱他的死罪，这你放心得了。哎呀，多谢老夫子。老夫子，你如果能把我爹救了，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终身我们难忘大恩，这有薄礼一份，请您笑纳。薄礼一份，这是客气话，咱们礼单往上一献，这朱奇文拿过来一看，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。第一项，黄金1000两，那是金子，我的妈，1000两得多少钱呢？下边白银50000两，绸缎若干匹，珍珠多少颗，哎，总而言之吧，就这个礼单是价值连城。